大家好，谢谢你们回谢北北时间，我是大鼠长，
我是大鼠甲。
呀，我们今天呢，有一个很特别的节目，这一集其实当然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啦，那也很多人跟我提到这样子，那我们是跟子倩讨论自然酒哦。最近说到这个，昨天我还送了一个好朋友两瓶自然酒，一个意大利的，一个西班牙的，应该是意大利西班牙吧？对，没错，意大利西班牙的，我还蛮好奇他喝的怎么样这样子。那不，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讲者，虽然这个有些人可能听过子倩，他是一个好朋友，然后他其实蛮厉害的，当然就是学霸就不用讲，重点是他现在在法国，然后他在法国的这个葡萄酒评论的盲饮世界锦标赛得到冠军，这个盲饮还蛮厉害的，
蛮厉害的。
对，然后他现在是在这个波尔多的一个 Chateau 工作，我们等一下可以再多介绍他一些丰功伟业，他是一个很有趣的女孩子。是，那个我们请大叔甲讲一下，这个我们这一集有什么要注意的呢？还是有什么特色？
大家可能会注意到这一集是一个重播，但是呢，重播是有原因的，因为就是因为它很受欢迎。我们上次上架的时候，
不，这叫经典，这不是重播，
是不经典才有资格重播啊，所以
哇。
所以大家可以再仔细听一听，然后刚才大叔上也有讲过，就是这种 Natural One 最近在这个酒的市场里面也是这个是一个很 It's a thing， 所以对大家
很行，
很夯，对，那所以我们可以听看看，那我们现在进入节目喽。
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很有趣，也是很厉害的来宾。我想大家可能听过我讲过，我就是辈分高，可是功力低。那我们今天的这位来宾呢，是功力高，辈分应该也没有特别低啦，不过因为他是很年轻所以是子倩。那子倩跟我们听众说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
是，那就子倩其实刚才也提过，跟他是一个蛮熟的朋友，然后他是在酒界，而且呢，他跟他先生是住在那个波尔多，所以常常有一些那个小道消息啦，酒的东西，我们就会这边闲聊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其实要讨论的就是自然酒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我就先直接讲哦，那我们就看那个子倩怎么说。就是最近这几年台湾自然酒还蛮夯的，然后就常常有人哦，就是讨论自然酒啊。然后那当然喝酒这件事情，我是这个不会跑在人家后面了。那不过说实话，就是我喝的自然酒蛮多，就不是说不好喝，可是好像就是没有感动到所以就说这是流行吗？就说我们可以问一下子倩，在法国你们怎么看自然酒这件事情？
台湾自然酒确实现在是流行啊，但是我想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大家充分的讨论，然后大家自己都有试过、有经验了以后。可能会像变成像法国这样，不过我觉得还要很久啊。在法国的话，因为自然酒已经是风行了几十年了，所以其实它就变成是一个众多葡萄酒的类型之一这样子。但是台湾跟法国同样都有一个情况，就是自然酒这个词汇是跟我们常常听到的有机酒跟生物动力法其实常常是混在一起讲的，你也很难去真的知道说你喝的这个它到底是什么。然后台湾我听过有一个说法叫做自然派的葡萄酒，其
自
实
然
我觉
派
得
啊，
对，就
是
还蛮
我
不
听
清
过，
楚的，但是它确实是
对，
反映一个现状，就是说自然酒目前除了在法国以外是没有明确定义的。
不过就说这件事情也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当然啦，就是我纯粹是一个消费者，那就是我对酒也是有兴趣的去研究，可是我也完全了解， 一个从酒商、啊、就是买方卖方嘛，那就是说他其实就所谓的市场定义等等等等、会有各种的说法。不过我还是、就是回到刚才子谦你提的，就是说、常常有机啊 biodynamic 啊跟自然全部混在一起，所以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就是这个东西最主要的差别就是我们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那我们先讲一个最大的大纲、就是有机酒跟生物动力法做的酒、这两个主要在讲的是葡萄种植的方面、在早期它是只有葡萄种植的规范、现在开始衍生一些到酿造的规范、但是主要还是指葡萄种植这一部分、然后现在最新大家开始讨论的自然酒，其实它是对于酿造这一方面特别有一些想法、不过它首先要是自然酒、你首先必须是有机酒或者是生物动力法的酿、的葡萄做的酒、这样子。
是
然后自然酒主要是在讲一个低干预的酿酒方法。
所以就说从我们这种 外行人基本上我们喝到葡萄酒的时候就两大块嘛，第一个你要先种出葡萄来，然后种出葡萄来之后你要把它酿成酒，那所以就是过去我们会讨论到有机跟那个生物动力法比较是种植葡萄的这一边，然后接下来酿造就比较是那个自然酒。那所以就说应该说那所以酿造酒就是所有的酿造酒然后跟自然酒之间的酿造它的差别又是什么呢？
一般的葡萄酒吗？
是是
我们现在在讲的OK 一般的葡萄酒就是用我们现代的酿酒方式酿出来的葡萄酒。
是是
我们现在一般消费者买一瓶酒的时候我们要的是一个非常稳定，然后非常没有问题，然后你喝起来很果香，强调木桶的香味，这样子做出来的酒、像一般人在喝的时候我们是没有什么惊喜，但是是我们理解的而且是我们期待的、我们可以认得一个品牌然后就觉得这支好喝我们就一直买、这样子。那要为了要达到这样，其实在酒窖里面葡萄进来之后有非常多操控的事情我们要做，譬如说葡萄一收成进来的时候我们要降温，然后在发酵的时候我们要用筛选过的酵母，一般来说不会太仰赖天然酵母，然后才能够达到稳定的发酵。然后在每个阶段其实我们都会加一些二氧化硫，就是它是一种葡萄酒的防腐剂，它也是一种消毒剂，我们用它来清洗木桶或者是加在酒里面这样子。但是自然酒的话它强调是一个低干预，因为它想要回归人类文明在最早的时候，葡萄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产物，葡萄酒也是一个天然产物。在几千年前人类开始喝酒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葡萄汁自然发酵以后产生的东西，然后人们发现说哇，葡萄汁经过发酵之后为什么味道会变得这么复杂这么好喝，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东西。所以自然酒的目的就是要回归葡萄酒最原始的定义，就是发酵的葡萄汁，然后它强调的是没有添加任何东西也没有去除任何东西这样子。因为在现代酿酒里面其实为了要好喝我们其实加了很多东西，除了刚刚讲的二氧化硫防腐剂以外，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觉得它可能今年的酒精度不够不足我们就加糖，对、
oh,
或者是说
okay,、
因为糖是可以发酵成酒精嘛，
是
或者是说会
可是法国是有些地方，可是法国什么地方
是
可以加糖是对不允许的嘛，就是好像是有一些地方。
对，不过像是比较冷的一些国家或者是新世界的国家其实就可以。
是
这样子。加糖或者是加颜色。对。就现在的人我们喜欢我们对葡萄酒颜色有一种期待。
是。
不应该暗暗的，应该是很亮的。
不过就说所以就是但就是说其实这个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因为在90年代就很多所谓的 international winemaker 就飞来飞去就是技术指导啊怎么酿出这个酒，这其实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不过我先确定就是说 做这个比较真的第一个不公平，而且对法国住在法国人可能觉得这个是很不屑的例子。那是就是说我们所谓标准国际化的酒的酿造过程，它的重点就是减少它酿造的风险。那反之自然酒就是变成是就是百家齐放的概念，就是说我的对这个土地，我对于整个酿造的 方法是有我的想法，那当然它是有风险的，它可能会失败。那就是说我的想法就是，我这个例子可能就听起来很蠢的例子啦，就是这个就是你要吃麦当劳呢，还是要去这个某某餐厅，然后他的汉堡很好吃。那这个都没有对错，因为 说实话像我个人在旅行的时候， 我是求饱， 我就是不要有任何风险。可是平常在吃东西的时候，没有啊，我就觉得那个厨师厉害，甚至我跟那厨师很熟，他的故事我知道等等等等。这样公平吗？
我觉得你这样讲很实在啊，就是一直喝一些工业化的产品，其实就很像你去哪里都吃连锁餐厅一样。这样比较应该是说没有，这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它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它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是是是。那所以刚才你也提到说我们就比较是一个比较工业化做法，就是有各种手段去控制它每个阶段的情况。那所以自然酒好，它不是工业的酵母，它是野生酵母，然后所以都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所以会发生什么事情？会发生很多事情，因为其实野生酵母的话，它有各种味道，而且它有不稳定性，它是每个不同的地方，它会有不同的当地的酵母的品种，会产生不同的味道。那一般来说，我们经过我们工业筛选的酵母，通常都是它能够比较稳定的帮糖分转换成酒精，而且它通常是最强势的，就是你葡萄进来之后，它其实差不多，它其实自己开始会有一点就开始发酵了。那之后你为了要控制它这个发酵的稳定，就加入筛选酵母，然后让筛选酵母去主导，然后最后盖过那个原生酵母的酵母这样子。那商业酵母其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就是你当你是一个酿酒师的时候，你可以买到很多种的商业酵母。它除了发酵稳定以外，它还可以帮你加很多的味道在酒里面。比如说你想要的这个是你想要特别想要打火石的味道，你就可以用某一种酵母这样子。或者是说在香槟你会用某一种酵母，它是比较容易结块然后沉淀，因为最后有个除渣的过程。
是是是，比较好处理。
对对对，那如果你不用这些的话，你用当地的，你用你葡萄园本身的酵母的话，你出来的味道就会比较 surprising。然后这个其实对于有些酿酒师来说，他觉得他是跟土地沟通的一个过程，这样子。那有些自然派酿酒师，通常他觉得说他自己是一个风土的讯息的传达者，所以他要让风土去说自己的话。我们这个地方的酒，它应该是什么味道，并不是我们人来决定的，应该是
这个环境决定的。
所以说到这个，又问一个很外行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你是用野生酵母，我可以了解，就是说当你有酿造过一段时间之后，你整个环境会什么样的酵母，什么样的野生酵母应该是也是相对稳定的。可是当野生酵母它发酵之后，结果发现不管是味道还怎么样，其实是无法接受的。但就是说你可以说不一样，那是因为无法那怎么办？就是丢掉嘛，你就今年就不用吃饭了，因为你这一批就没了，是这样子吗？
其实不会到无法接受啊，因为那通常无法接受是在发酵，是你说有些自然就会有些无法接受的，那个是可能因为没有加二氧化硫，所以它产生了过度氧化，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细菌开始繁殖了起来。
是是是，所以就是它可能比较会碰到无法接受是 handling 本身是有一些状况这样子。
对, 对
I see 那所以他们温度 会控制吗？
温度的话、
那个、
我们自然酒就用自然的方法控制、
例如
太热你可能就开门开窗、
因为我知道传统
现代酿酒、嗯、对，
是因为就是说现代酿酒的意思就是你我知道就是他会例如会丢干冰进去，所以那是不行的、
哦、其实更简单的方式，干冰有就是在葡萄收进来的时候、嗯、那更简单的方式就是他们酿酒那个酒槽其实本身就是可以控制温度的、
嗯嗯嗯、
它里面会有一个螺旋的、嗯、或者是外层会有个铁的东西是你可以去调整它的温度的、
嗯嗯、
那你刚刚说到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有的时候野生酵母它的那个发酵的力道可能没有这么强、
嗯、
所以有的时候会有卡、
嗯嗯嗯
发酵卡住啊、
嗯、
这种问题、
嗯、
就是它里面还有残糖啊这种问题、
嗯、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我跟你讲一件事情，
是
因为我今年三月的时候我去拜访 Sunset 的一个自然酒酿酒师，他叫做 Sebastian Riffle、
嗯嗯、
然后我就问他说、嗯、那你这样子酿自然酒、嗯、你有遇到什么问题吗？
是啊，就 stuck，
其实他遇到很多很多问题、嗯、对 stuck fermentation 就是一个问题、
嗯、
然后我就问他说、嗯、好，那你遇到 stuck fermentation、
嗯、
就是你发酵停了、
嗯、
但是葡萄酒里面还有糖、
嗯、
怎么办？然后他就说哦，这个时候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把酒装进瓶子里。
啊、什么意思？
就把酒装瓶、
啊、然后呢，
然后我就愣住了、
嗯是啊是啊、
然后我就想说、嗯他就我们在其实这个就是你懂酿酒的话觉得很有梗，因为在自然酒的酿造过程当中你不加二氧化硫、
嗯哼嗯、
所以其实你有个风险就是说你的酒装瓶之后它会继续发酵，
是而且有可能爆炸，
所以它如果在瓶中对它有可能会产生沉淀物、嗯、或者是会变味这样子、
嗯、
然后它在酿酒的早期其实就有遇到过这些问题、
嗯、
它大概2000多年的时候那时候它就一直在实验自然酒、
嗯、
然后刚好日本它有很多日本客户、
嗯、
就是在日本任何地方、
嗯、
他们对于勃艮第或勃酒来这边风行的那种自然派 的理念其实他们 也非常疯这样，所以他们非常支持 Sebastian、
嗯、
他们就是即使觉得即使有风险他们还是要买这样子，
嗯嗯嗯，要支持这样子，是是是，
对对对 对，因为他们相信这个理念，所以他就跟他的日本客人这样练习过了几次。
了解，
就两个回到重点，就两个常常会有可能会有的问题，一个就是发酵终止，另外一个就是在瓶中发酵。所以就是你不想要它发酵的时候它发酵，或者你想要它发酵的时候它不发酵。
是是是是，哎，那所以就是还是一个酿酒过程里面，比如说比较 conventional 的做法，就是你在那个发酵结束之后，为了要确定，你甚至还会再重新过滤一次。那不过因为过滤我也知道是很就是上千年有这个，你可以用什么蛋白啊等等其他的这种很传统的方法，所以就是说在自然酒里面可以过滤吗？那一般那如果可以的话他们会怎么处理呢？
理想的方式是不要过滤，
是是，
对，或者是非常非常轻度的过滤，这个是 因为其实现代酿酒它有很多很激进的过滤方式。
是是，
对，尤其是一些商业化的酒款，它甚至有那个 reverse osmosis
也听过，听说波尔多蛮多地方都有在用 reverse。
没有，我们都说波尔多是用蛋白，这还算自然啦、啊
okay.
就是你把蛋白和一和，然后倒进酒桶里，然后那个蛋白它会跟酒里面的单宁一些杂质会凝结，然后沉淀。沉淀的时候，你就把酒倒出来，然后把剩下的杂质留在桶子里，然后再去。把桶子做一个清洗，这个是我认为还是不算是很高度干预的方法，但是确实酒庄会有些过滤的机器，那过滤的机器就有过滤的程度的差别，这样子。
是是是是是，哎，那所以，没有，就是说过滤这件事情，我也有点好奇，就是说我完全可以了解过滤有几件，就是一个是好不好看嘛，就是说当就是说我们现在很习惯酒就看起来很清澈，所以没有过滤有时候会有这个问题啊。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更早以前就是可能里面又继续发酵，那所以就自然酒，怎么去就是说。因为过滤最最最最基本从物理的方法就是那个地心引力嘛， 啊、哦，那可是问题就是你那个东西就是要放够久、嗯、因为这些东西它沉淀也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就是说这个的取决就是说以 Sebastian 的方法他会怎么做呢？因为我喝过他的酒，他的酒真的很棒、啊、
对，他的酒是长时间，他在酒窖里面待很久，是自然的、嗯、自然的沉淀、
嗯 okay。OK，
对，它有些酒是放到三年以上。
哦，这个我相信
至少都有两年，我记得。
对对对，因为他的酒，我前一阵子刚好有买，然后真的非常非常棒，而且就是那整个颜色都很干净，因为我刚才讲到说我在台湾喝到自然酒是就觉得诶不太确定我在喝什么这样子。
Oh.
对对，那所以好，那我们继续听故事。所以他还有做什么其他有趣的事情呢？
他做什么其他有趣的事情？哦，现在讲这个人好了，就是、mm-hmm. 你知道，其实，我这一趟去 Sunset， 我拜访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酿酒师。Mm-hmm. 酿酒师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Mm-hmm. 那一般我们对于那种对于有机啊，对自然，就是非常坚持的人，都会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台湾怎么想，可是法国人会觉得通常都是那种很自然派的人，很自然派的人他长得就是一个很自然派的样子就是
大胡子不太洗澡，
对对，就是他看起来就有点像是那个样子，就是一看到他就觉得是一个
嬉皮
对，不是都市那种嬉皮，就真的是艺术家那种感觉。而且我跟他就是在他的酒窖里面一桶一桶一桶的试，
哇，
他真的完全不像在其他酒庄，就是会非常清楚的跟你介绍每一个酒款，而是说，哎呀，这边你也喝一下，那边你也喝一下这样子，然后甚至有的时候还不告诉我这是什么酒，然后我就真的很努力的阅读他那个桶子上写的字，然后一直很努力的从我脑袋里提取我的记忆
相关记忆。所以Sunset 都是什么葡萄啊？
Sunset 大部分是 Sauvignon Blanc， 现在 Sunset 最有名的 Sauvignon Blanc、
嗯、
还有少数的 Pinot Noir。
所以他有做红酒吗？还是
他有做红酒、
啊、
但是
我没喝过、
我猜台湾应该没有进，我不知道，因为他的红酒的野味非常非常的重、
像 美国的那种野味吗？还是哪一种野味？
就是动物味非常非常的重，
很 foxy
的。我觉得应该是对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它是有一点挑战的这样子。那确实，它没有酿很多，它大部分的不同的酒都是 Sunset 的白酒。可是它的白酒又跟一般的 Sunset 很不一样。Sunset 现在最有名的，应该是说产量最大的，然后品质最稳定的一个生产者是 Bourjois， 他们对于这边当地的那个葡萄酒现代化酿造技。奠定 Sunset 的名声，贡献非常大。我也有拜访他，然后我就跟他讲到 Sebastian Hippo， 然后而且接待我的是很老的那个老庄主，然后他就是那个把 Sunset 的名气带起来的那个人，然后他就非常的但不认同，
不以为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在干嘛。
年轻人不知道在干嘛，我们好不容易把以前古代的葡萄酒一些怪怪味道去除，然后为什么你现在又把它弄回来这样子。就其实自然派的运动它在酿酒师之间它也是争议非常大的，因为它用了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让其他人都觉得不太舒服这样子。对，就变成说现在自然酒流行起来，大家都会去问不是自然酒的酒庄，问他说，哎，你怎么没有有机啊，你没有用什么的这样。不过其实这真的是一个趋势，就是没有办法，是挡不住的。
对，
因为消费者其实他也需要葡萄酒有新的变化。
是是是，
就是他消费者不会只满足于非常 fruity， 非常或是非常很多香草他们那种那样子的牛排。
Once again， 从波尔多的这位子倩小姐，你讲话要小心啊。那个，
没有，
就说
我喝很多啊，所以我觉得，因为我每天都在喝酒，我每餐都要配酒，所以我觉得葡萄酒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多样性。
是是是是，对，我觉得
需要。
就是说 这方面 但因为子倩是从酒商的角度，因为他在 这圈子 也混了一段时间了，那像我就是纯粹就是以喝消费者的角度。不过那我必须承认了，就是特别是以那个 Sebastian 的酒，因为他的 label 上他没有特别说他是自然酒，那可是我印象中就是喝的时候是还蛮惊艳，就是我其实一直都还蛮喜欢散色的酒，可是一方面台湾比较难买，那就是说所以我的印象就是在别的地方喝过，然后所以当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说，哎，那我应该要试试看。然后我觉得就是惊艳这两个字，因为他一方面是一直有在变化，而且他之间是他的变化之间是有道理的，就是说它是有一个脉络，然后就慢慢因为温度的改变，它开放多久等等它的改变，因为就是说很多一些比较不是传统，就是主流做法的酒，可能就是因为它酿造的方式，它用不同的酵母，所以它可以说有不同的层次，可是从我个人角度常常会碰到说它层次之间是没有关系的那个
就比较知识化的感觉。
对对对对，那然后那个酒也没有不好啦，就是反正就是吃饭然后就是非常的稳定你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真的那个我第一次喝它酒的时候，就因为它从一个白胡椒这边开始，然后花香，然后接下来慢慢的这个土的味道，然后就是一个还蛮感动的经验，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我是还蛮推荐的。
我也觉得真的很好喝嘞。所以其实因为你的酒没有过滤的话，你里面会比较多一些酵母的渣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然后它会让你的酒喝起来更有口感，更饱满。
是。
然后因为你的酒它里面其实是有生命的嘛，你没有用打火继续杀掉里面的一些很多细菌等等的，你的风味是会一直变化的。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喝到可能会有一些气泡，这样就是很微的那个那个，其实你喝不出气泡，可是它是一种很像你好像在喝一个活的东西的感觉。
是，哎，说到气泡，因为这个听众可能知道我对气泡酒是非常有兴趣的。你就是说自然酒其实它也分很多种，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就是 flat wine 啦，就是它是没有气泡。那你看最近的这个气泡，有气泡的自然酒，要不要介绍一下？
有气泡的自然酒，
就是
我觉得在自然酒的这个框架里面有两种酒非常特别，一种是橘酒，一种是自然微气泡酒。自然微气泡酒就是 Petnat， 它很特别，这是你要讲的对不对？
是啊。
Petnat 它这个字是来自法文的 Petit Naturel， 就是自然产生的气泡。那为什么我们说它是自然产生的气泡？因为其实它是相对于香槟的传统法而言，这样子。
是，
我要先讲一下香槟法吗？
没关系，我们就直接跳到
OK 好，总之呢，自然微气泡酒就是你葡萄汁开始发酵之后，你就在发酵的过程当中就把它装瓶。那我们知道发酵的过程就是葡萄汁里面的糖分透过酵母菌发酵成酒精产生二氧化碳。那在瓶子里面它继续这个过程，所以你二氧化碳产生越来越多的时候，压力就越来越大。然后酵母可能在这样子的生存条件之下，它就会有一点，它就会停止作用，所以就自然在瓶子里停止发酵，所以一切都是自然的。然后你的气泡在里面也是由葡萄本身的糖分所产生的气泡，所以这种我们叫做自然气泡酒。这个是其实是人类最古老的气泡酒，在香槟法发明之前，香槟的酒也是自然气泡酒。
哎，不过说到这个，因为就前一阵子我也喝了一些那个那怕这样子，那不过我很惊讶，有两件事情。第一个，就像你讲的，它其实在瓶内熟，算这个叫熟成嘛，就是瓶内发酵，然后有气泡出来，
在瓶内完成它的发酵，而且它只有一次发酵。
对，那可是就是说， 我都没记错，我是没有去做比较啦，就是感觉上它的瓶子也没有特，就跟香槟比并没有特别的重，就是说它没有特别厚，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买的那个酿酒师，就是它的瓶盖就比较像是那种以前的不管是啤酒还是汽水的这种铁盖，就是说不是一般酒会用的木塞。对，所以这个是就是这个是
其实这个跟酿造非常有关系。香槟的瓶子这么厚是因为它是经过二次发酵，它第一次发酵的时候先把葡萄汁变葡萄酒，然后再装进瓶里，再加入酵母，再加入酵母的食物就是糖，然后在里面二次发酵，所以它里面它的那个压力是比较高的。所以它需要比较厚的瓶子。那比较厚的瓶子其实 也是比较不环保啊，就是你在长途运送的过程当中比较耗能源，产生比较多二氧化碳。所以其实就我觉得喝自然气泡酒真的会觉得在心里就是不止味觉的享受，然后在心里也觉得我在做一件对环境比较好的事情。
是是是是，而且是好喝的。这个我没有喝过很多啦，不过我喝了两种然后都还蛮喜欢的。然后可是自然气泡酒至少我这两种我喝过都是粉红酒，那个是刚好吗？还是其实主要都还是用红葡萄酿？
红葡萄跟白葡萄都有。
都有 ，OK， 所以它可以混在一起，这样就因为我就是喜欢气泡酒了，然后我对喝粉红气泡酒也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是喝得很高兴。可
其实有些人他觉得他没有那么喜欢香槟，因为他觉得那个气泡的感觉太强了。那其实 Petnet 它的因为它压力比较小嘛，所以它的气泡是比较微弱、比较温和的。
是是是是，
然后由于它发酵没有完全，它没有加入额外的酵母，所以它其实常常有的时候喝起来会有点甜甜的。所以它其实 对，而且它酒精又比较少，又没有它没有额外再做第二次发酵，所以其实喝起来是比较舒服的。它是一个比较柔和的酒，再加上它没有去除酵母，所以它其实酵母在瓶子里面自体溶解之后呢，你的酒会变得比较有酒体。就是口感比较软，
是
比较柔和，这样子，然后又比较丰富。
是，对，好。那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不过我还是想请子倩讲一下橘酒，因为这个时候不好意思，我这个大叔就是有需要那个抱怨一下，就橘酒我也喝过几支，纯就是很好奇，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喝什么。
哦，一般人对橘酒的味道就是觉得它有一点涩涩的嘛，然后橘色的很漂亮这样子。其实我觉得橘酒它是一个非常适合搭餐的酒，单喝有可能会觉得涩。
对，不过就说
橘酒，橘酒为什么会在这个 natural wine 的框架里面？是因为在自然酒的框架里面，其实我们有一个很怀旧的成分，就是我们想要去知道古人喝什么样的酒。那其实橘酒就是在6000年的乔治亚，目前是我们认为葡萄酒的起源这个地方，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是喝橘酒的。对。那其实过去十几年开始，它又成为一个新的潮流，因为大家想知道最纯粹的葡萄酒是什么。在乔治亚，他们以前就是用一种 amphora， 就是一种陶罐，然后葡萄你也不管它什么品种，不管它是不分地块，就全部采收进来，全部丢下去，丢进去之后，你再把它埋到土里过一个冬天，挖出来就是酒了。这是一个对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味道。那这它会有一些颜色，就是通常是白葡萄会有些颜色，那这颜色就是来自泡皮跟氧化，因为葡萄汁本身是没有颜色的嘛，但大部分的颜色都是在那个皮里面，就像红酒也是这个样子，红酒的
葡萄
红葡萄的果汁也是透明的，
是
对对，所以它就是长时间的泡的葡萄皮，所以会有这样子的颜色。
哇哦！
所以是橘酒，就是不同的地方跟不同人产的，也可以差异非常大。像亚萨斯他们那边有一个很有名的酿酒师叫 Pierre Flick， 他做的格布斯卡尼呢，就是格布斯卡尼呢，你知道它新鲜的时候，它就是玫瑰花、荔枝啊。可是它变成橘酒的时候，它就变得 非常强的那种干燥花的味道。
哦，真的哦，
哇，这就把 Gewurztraminer 就推到另外一个层次。
哇哦 ，OK OK， 呀、yeah, ，
然后像 Sunset 的话、嗯，你知道它是那个。Sauvignon Blanc 嘛，就是很清晰的一些青草味啊，
是
热带水果味。可是你把它做成橘酒之后，就很多那种干香蕉、干杏桃、果干的那种味道，焦糖的味道，就非常不一样。
哇，真的，就听你这么讲，我就会很有兴趣。可很明显，我还没有喝足够的橘酒这样子，这个就会有一个新的人生目标。好，那我想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子倩跟我们分享这个自然酒的制造，然后也听了很多很有趣的自然酒的故事。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喝酒不是只是喝酒啦，那就是它其实是一个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当然环境保护等等，这其实都是有在里面的。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非常感谢子倩跟我们分享这些，然后我们下次继续讨论这个各种酒的各种事情。那
好，下次见。
对，谢谢，我是大叔嫂，然后你是？
哎，我是子倩。
OK， 谢谢，拜拜。
拜拜。
哇，非常感谢子倩跟我们分享这些那个自然酒的故事。说实话，就很多事情，虽然这个是经典集，然后真的而且主要是我在跟他聊的啦，那这些而且就是事情就是一直现在就是越来越流行，不过听他这种真的是专业的分享就是很有趣。因为很多事情我就是有一点一知半解这样子，就是可能是比较厉害的看热闹，我还是看热闹。那我觉得这个而且自然酒跟还有有机它之间的差别，然后大家对于这个酒的一种心态，某种程度我是还蛮感动的。就是我的比喻比较是用很日式的匠心啊，就是他这一辈子就把一件事情做好。那所以这个他的这个这支酒，它虽然量很少，可是他做出来每一瓶他都可以非常的自豪这样子。所以不知道这个大叔甲这边有没有什么感觉呢？
我那个大叔长当然是太客气了，比起大叔长还笨。本人是对酒真的是没有太多研究，但是真的就像刚才大叔长讲的，就说哎，听着真的是在行人讨论他们的那种挚爱，然后他那种挚业，几乎是挚业。那虽然是挚业，刚才那个大叔长也有讲，就是说是日式精神那种 Kokoro 那种精神。那请问一下，这个因为它量很少，那它的定价或是所谓的 pricing 这方面，从大叔长这种经济学人魂，要不要稍微给我们指点一下，就是它就是贵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因为我们这边有特别提到那个 Sancerre 的 Sebastian Ruffault 的酒，那其实我是有数瓶，应该说我数瓶已经这一边在重听这一节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最后那瓶把它喝掉了，就是很感动这样子。那不过它至少我买的时候的价钱是非常合理的。我觉得应该是说酒这是很个人的经验嘛，就是酒对我讲有两种，一种就是那种price wine， 所以 price wine 就是什么波尔多五大啦，还是你喝 DRC 啊等等的，那些酒都是非常的棒啊。而且呢这个时候我要跟所有的亲朋友报告，你如果开那种酒呢，我一定会很诚恳的把你这瓶酒喝讲得厉害的一塌糊涂，因为你这样子还会再开另外一瓶给我喝。可是那种酒我是没有，我是真的买不起这样子。那像我自己喝的酒，那我想大叔甲就有一些 个人经验，因为有时候会一起喝这样子，然后我的酒就是很 happy 的酒，然后价钱呢，说实话我也付不了那么多钱这样子，
客气客气，
真的真的，所以不，我觉得对了，就是说从一个经济角度，其实最近五年来，特别是勃艮第区。有一些因为当地法律的问题，所以常常会就是这个所谓的改朝换代，就是比如说上一辈过世了，然后他们就是财产啊，这个因为法国的这个遗产法律的问题，他们常常会被迫要把那一块地卖掉。因为那个钱是付不出来的，
对对对，
所以这其实会是一个问题，因为当应该说法国人就会很担心说这个已经几千年来都是适合种酒的地方，如果就
是
卖给一个美国人，
糟糕，财大气粗的美国人，
对，那这个说实话，我这个我也没有什么，不过这个特别在，例如说跟子倩在聊的时候就是。他其实是至少是已经半个法国人了，
是
所以他也会跟我分享这种法国人对这种事情的看法。不过说到子健，他那个他现在还蛮 happy 的，跟大家给一个很快的 update 这样子。他现在他一直都是住在波尔多啦，他跟先生住在波尔多，然后现在在那个 Santa Mignon 的一个 Chateau 工作，然后他超忙的，以前偶尔还可以聊几句，最近他这个没有什么。直接理我这样子，可是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有趣的，你不要看那个子倩一个娇娇 小女生的样子，她前一阵子有一个在那个葡萄园里面，葡萄园她在采葡萄的时候，但这葡萄本身是蛮重的啦，所以他们其实是有那个 ATV， 就是那种什么四轮驱动海滩上跑的那种，可以在泥土上跑的那种四轮机车，就会有那种车子，然后帮忙运那个葡萄。然后他就有一个 video， 就是他开着那个车子，然后天哪，就开很快，
哇、
wow. 果然是个汉子，很好。
所以就是这里就是说，找到自己的真爱就会有力量，是这个意思吗？
这个你要问他。
OK，
不过他很难找。是是是，那不过真的也很感谢大家跟我们这个一起听这个经典集，因为其实我们也说实话，我们也做了一年多了，所以就有几集其实真的很多人从那种真的世界各地跟我说，哎，那集还真的蛮棒的啊，很高兴有很多集，不是只有这一集，所以请大家多多期待。那说到这个值得期待的这个集，这个节目呢，那个我们问一下大暑假，那我们下一个礼拜要做什么呢？
我们下一个礼拜会再邀请另外一个重量级，我们节目都是重量级，他都是另外一位重量级，就是张将军，张延廷将军。那他曾经曾任中华民国台湾的空军副司令，所以这方面他真的是他的大专业。然后因为大家也知道，就是台湾也好，乌克兰也好，这种面对的这个国际局势哦，值得以我们那个很邀请一位这个从台湾的角度能够帮我们解析一下台湾面对的一些安全的问题，所以请大家多多期待。
好，那我们就下礼拜见咯，谢谢，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谢伯伯时间。在节目正式结束之前，我们要感谢谢伯伯时间的制作团队。我是 Hannah， 我们的团队成员还有 Ariel、Lalisa 跟 Oliver。当然也别忘了大叔嗓及大叔甲。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订阅、按赞、分享、留五颗星。有任何想法都欢迎留言告诉我们。而在这段疫情里，大家也要记得照顾自己，关心身边的人。祝大家平安健康，我们下集见咯，拜拜。